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9月12号礼拜四的早上呢，万峰呢就在这里，文慧老师继续放假，他好开心呢，我连找他也没找他，他更开心了哈。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又开盲盒了，今天的盲盒是谁呢？看看谁拆得中，会不会是甜甜呢？阿琴说甜甜呢喜欢下午有直播，那所以呢有下午直播他早上就不起床了，所以你猜错了，那是谁呢？
就是早上的杨天成。
好，杨天成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每位听众早上好，非常开心
啊。你怎么样啊？那下个礼拜二中秋节了，你准备好买月饼了没？
没有。
为啥？
人家送的月饼
啊。对，你都是高层，都是别人给你送月饼。
高的低的反正有月饼吃就很好了。
真的吗？我就不吃，都是胆固醇。好，那我爱人负责买月饼，但是我不吃月饼，然后他就很失落，
就是送给人了。
每一年都是拿着一堆月饼负责看着，
所以那何必看呢？干脆就买一买送给人就算了，看一看就可以了。
他还呢买了十多盒，都把我的那个冰箱呢堆满了。
买那么多做什么？你又没人吃。
对啊，
送给岳母啊，
就是、
送给 教会的弟兄
姊妹。说送给我妈，然后呢，有一天我妈开车过来我家，然后呢又没给她，所以呢。我下次见我妈已经过了中秋了，
哈哈哈！但是那么近，就随时可以送吗？
我不送，这么重又这么病啊，所以就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不知道大家买月饼了没有呢？这个就是在中秋节之前呢、啊。还有呢，我们料电台呢，在这个中秋呢，也有不同的特别的预备啊，就是在线上今天里头呢，我们会有这个中秋节的电子贺。卡，那欢迎你呢来跟我们索取。那我们的电邮就是线上的汉语拼音呢 xiansshang@liangyou.net， 你就可以呢给我们发个电邮，我们就给你寄这个卡。
就是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啊。
另外呢，我们呢就有不同的节目，也有这个中秋节的特辑，你也可以留意呢我们的零点繁星他们在9月15号就是礼拜天有中秋节特辑，然后呢我们的故事新天空了，厉害了，下个礼拜一呢找了一大堆人呢来庆祝这个旧约，看完了就一个中秋节的一起猜圣经灯谜的一个特辑了。
哦，很特别哦。
你也在啊，你忘记了吗？那然后呢
一大堆人
礼拜二呢就有四个女人呢跟你一起谈中秋，那所以呢留意我们料电台的一些的中秋节的节目。那我不知道杨天成老师对月饼有什么看法？哎，我敲钟敲的不好啊，我再来。啊，
拿个东西敲。
对，文慧老师平常都是他敲的嘛，他不在我敲。
敲得很响。
对了，那你知道一块月饼有多厉害吗？
我就听说是很厉害的，一块月饼呢，它的这个热量很高，好像几碗饭呢。
啊，对。那几碗饭呢？据说呢，是一块月饼等于七两米饭。他用100克的月饼来计算呢，热量大概是400千卡。我一天好像才能 2000个千卡吧，那所以一块月饼等于你一天的五分之一的那个吃的这个米饭了哈，所以一碗米饭350克，那就等于7两了哈。那所以呢，就是一次性呢要小心这个月饼不要吃太多。
嗯，所以就切开分着吃喽。
啊，对了，据说呢，今天我们下午呢，电台有个中秋节下午茶。
对，我们就可以品尝各式的月饼啊，
就来一个月饼的自助餐。
其实每样尝一块的话，已经很多，
已经是
超过了很多了，
7两米饭、8两米饭呢、啊。对， 对对。
那你会不会吃呢？
嗯，你问的好，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吃？
嗯，
我当然不应该吃，会不会吃跟应不应该吃是两回事儿。
对，到时候看到的时候又吃了。
哎，人生就是这样了哈。那希望我们在灵修也是一个的道理啊，就是应不应该灵修呢？你会不会灵修呢？那你应该把它连在一起。月饼你就不应该吃，但是你会吃；灵修呢，你就应该灵修，但是你经常就不会灵修，想想对不对？
对，这是我们思想的问题，生命的问题。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哥林多后书13章第11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今天我们能够在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别人的领袖，这除了是天父的看顾及我们的努力外，也少不了昔日其他领袖的指导和带领。一路走来的经验，其实可以成为对我们后辈及团队成员的勉励，因此我们可向他们分享过往的成功故事，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有时激励不是要提供物质上的满足，能够带动团队成长与建立正向思维，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
哥林多后书13章第11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来同甘苦与共享乐，从你 人要开口呀声赞美他，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满心期待主奇妙的作为。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平安这树上雨烟的
房间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嗯，这几天辛苦你们了，又主持祷告，又帮我开房。
那我们接来一通了，好久没听他声音的，
真的好久，
老朋友。
Hello， 大家好。
当我躺在妈妈，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能够透过热线，透过节目，我们相聚。虽然我们在
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刚才呢读的经文呢非常中秋节啊，就鼓励我们呢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就可以更加认识我们的仁爱和平的神呢、啊。就很中秋节，就是团圆嘛。
哦，团圆。
对啊，我们跟神的团圆，也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就建立那个关系，就建立一个共荣的关系，不就是中秋节嘛？
所以彼此安慰，同心合意，彼此和睦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聚啊，能够彼此鼓励的一个经历啊。
嗯、对了，然后一起鼓励，一起分享月饼，就大家可以
都是你不爱吃的。
对，我不爱吃，我宁可吃这玫瑰饼啊。刚才呢，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就谈他们的月饼的那个情况啊。西福月呢，就是说他教会的人呢会做月饼给他们吃，就让他们的弟兄姊妹可以以前可以有月饼吃啊。刘姊妹呢，就是说我家以前做过月饼，都用来送人呢、啊。那劝慰子就说呢，昨天就看到个新闻报道呢，就是说今年市面上500块钱以上的月饼都没有了，都是500块以下了，没有天价月饼了。
其实500块钱已经很贵了，就那么几块吗？
对啊，但是你这个是商务送礼嘛，
嗯，
不是用来吃的嘛，用来看的嘛。
但是你那么贵的话，你自己想吃怎么办呢？ 靠别人送吗？
对啊，都是商务送礼的吗？嗯、都是
所以
他们开工费。
如果是平民百姓的话，就等人送吗？很少的吗、
对啊，所以那个不是看个味道，有些时候真的，你看那些名牌的包包，它一个包几万块钱一个包，跟你用啊50块钱一个包，其实功能也一样、啊、
那不一样，那个很贵的是给那些有钱人、
啊、
但是你月饼来讲我想买但是很贵怎么办呢？
那所有食物都有很贵的版本很便宜的版本，你看、他们有一些米饭也是一粒米一块黄金这样的广告嘛，很贵的米、
嗯、
又很便宜的米，其实呢口感差不多，我试过很贵的那些鸡蛋，什么无菌鸡蛋，还有那些很便宜的鸡蛋，我最后发现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嗯，对。但是呢，有的那个，比如说他是自己养的话呢，可能就会好一点，不是那种喂食的啊。
啊，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啊，每种的东西呢都有便宜有贵，最重要就是我们能够找到适合我们的，也找到我们喜欢的。最重要，吃月饼呢还是要团圆啊、
嗯，
一起分享来得好。
特别是跟家人、朋友、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团圆呢。
对了，这样才达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啊，《哥林多后书》13:11啊，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就是教会里头的共荣，这个就是教会里头的赞美，彼此的互相建立，彼此的一起的建立成长。
对，所以不在于你在什么地方，不在于有多少人，而在于真正灵里面能够跟神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的团聚啊。
这个不就是这个圣经说的吗？凡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神就与他们同在。这个就是一起建立的那个群体的关系，也是我们的那个赞美的关系。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越是赞美神呢，我们越是能经历神的恩典呢。
好，今天呢我们呢就让我们的赞美的学校利百佳老师呢一起分享一下见证的诗歌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跟着音乐节拍，双手也举起来。
但什么是赞美？怎样赞美上帝？赞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起来献上赞美祭，来个颂高举耶稣圣名，耶稣奇妙生命。
那就来吧，一起进入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生命记》里的见证诗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天父的美善力量》？这首歌作者是一名德国的神学家信义中牧师潘赫华。这首歌是潘赫华牧师在1944年12月19日写下来的，作为当年的圣诞节和新年礼物献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以及父母和亲人。他在1943年4月5日因反抗希特勒被纳粹政府逮捕。这首歌是他被关押1年半以后的作品，尽管是在为众写成的，但整首诗歌充满了神的恩典与平安，以及天父那美善的力量，表现出了温柔而坚定的情感。1945年4月4日，潘赫华牧师被希特勒下令处死。这曲子是非常感人很好的，所以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段，它总共有6个或者是7个段落。第一段内容我给大家念一下。 至高者隐秘之处安然居住，全能者信使奇妙安慰我。极难日子，我愿与你们共度，因信站立迎接新的一年。天父的每一善力量奇妙遮盖将来一切，我们欣然盼望。白昼黑夜，主永与我们同在，黎明至暗必见新的一天。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听一听，跟唱一下，很有鼓舞人心，帮助我们更多专注上帝的很有力量的赞美诗歌。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诗歌，虽然没留下任何的旋律，可是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信心人物，他们通过诗歌来赞美上帝的。摩西和以色列人刚过红海之后，他们赞美了上帝。那么通过今天的经，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也在赞美上帝。这时的赞美是摩西被上帝要求写的见证诗歌。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通过生命记31、32章的经文来去了解一下摩西在人生最后一刻写的诗歌的内容。在生命记31章19到22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被神所命令写的内容，写诗歌教导以色列人的部分。这经文里说，现在你要写一篇诗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诗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诗教导以色列人。上帝其实已经知道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会变心，会侍奉别的神，背弃神的约，所以提前写诗歌做见证，从而他们的后裔念诵不忘，教导他们。那么什么时候需要这样的见证诗歌呢？谁给谁？在什么时候要唱这样的诗歌？首先，见证是目击事件发生的人作证而需要的。没有经历过某一件事情的人来讲，他只能通过见证的人的分享来知道那件事情的真相。如果没有见证人呢，那这件事情上因时间的推移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消失。如果见证的内容不正确或有误的话，这些假见证会欺骗听到的人。我们今天通过摩西写的这些内容当中，看看这些见证诗歌见证的是什么。在生命记31章16到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谁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开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是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其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当以色列人 天向别省的时候，灾难会临到以色列身上的。其实上帝最了解人，若吃得饱足，容易忘记以前的事情。上帝也知道人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会寻求神，回到神里，神那里。为此需要的就是见证诗歌。写见证诗歌的想法不是来自于某些，乃是来自于我们的上帝。我们值得去深深的思考一下，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教训。大家有没有听过忘恩负义症啊？人类最严重的疾病不是癌症或者艾滋病，而是忘恩负义症。人生艰难困苦的时候，很多人寻求上帝，并且我们的神是回应帮助的。有一些人就很享受来自神的礼物，还有可能去追求这些礼物超过上帝本身，而逐渐的忘记神，追求偶像。就像上帝跟何西阿说，何西阿书二章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一样的，当人们离开上帝，只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容易进入到混乱、贪婪和无秩序之中。虽然我们是要多经历神的，可是基督徒经历上帝，首先要跟上帝建立爱的关系，在顺服神的前提之下，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经历神才有益处，不然容易进入忘恩负义的状态之中，把上帝当作提款机，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上帝而已。这样忘恩负义的症状呢，不只是出现在以色列人身上，提早经历过上帝祝福的在欧洲、北美、韩国的教会也在出现这样的症状。个人的忘恩负义呢，会影响到一个团队和教会，最终让上帝的教会没落，失去福音的影响力。如果在我们生命中出现这样的状态，我们应该怎样的去记住神的恩典，回到起初的爱里面呢？我们看一下见证诗歌里面的见证有哪一个。在申命记32章里面的主题呢，是对以色列人的上帝的见证，上帝的信实和以色列不信实的对比。这个整个内容特别长的，全部念不完大家有空的话念一下申命记32章，因为这个经文是上帝特别命令摩西写出来的见证诗歌。一到三节呢，叙论的部分你们要听，然后32章的四到六节里面呢，写出上帝的完全和以色列的悖逆。那后面呢，有写的上帝的救恩，接着写以色列的叛逆，那么接下来是有神的公义和列邦的不义，最终神的审判的部分。那么整个经文是比较长的，那么总结一下，根据这么长的诗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见证的。第一个见证是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以具体发生过的事情来见证神是环绕、看顾、保护以色列的神，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保护以色列的上帝，描述的是神的信实的见证。那第二个见证是被上帝拣选引导的以色列百姓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的一个见证。中间的一个部分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部分经文是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就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司的鬼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 是进来心行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这是诗歌里面的一个部分啊，这就是以色列人如何会离开上帝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个见证诗歌的目的是什么呢？申命记32章45到47节里面说，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得以长久。那么这见证诗歌的目的呢，第一要赞美上帝的救恩，对于从死亡的危机中拯救以色列的上帝，我们可以献上赞美的，通过诗歌来念念不忘，这诗歌见证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目的是见证。出埃及事件本身是一次性的事情，当时没有人拍过照，拍过视频，没有任何证人留下来，所以上帝呢，通过诗歌来做见证，因为诗歌来去描述当时发生过的真实的情况，那是容易被记住的。看书呢，对有些人来讲比较难，可是唱歌是在任何时代和民族都喜欢的事情，甚至有一些商人，聪明的商人呢，用音乐来做宣传的音乐，然后能够带来满意的回本。一样的，为了不忘记神的伟大的作为，见证神的信实是需要好的音乐，所以见证诗歌呢需要简单容易跟唱。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自己的见证诗歌来赞美上帝，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在韩国有一个天生脑瘫痪的姐妹宋姐妹，她因自己的身体不正常，深深的悲观，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对，试过自杀。后来听到福音认识神之后，写了一首歌叫《公平的上帝》。她在歌词中提到说，我虽然没有财富，没有健康，可是我看到别人没看过的，听到别人没听过的，醒悟过别人不知道的，我们的神是公平的。对，如果你正在处于需要见证诗歌的环境中呢，可以写出自己的见证诗歌。相信每个人写自己的见证诗歌的时候，这不仅仅对自己生命有益处，也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祝福到我们的下一代。赞美诗歌里面歌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学到的申命记32章的内容就是歌词，而且这个歌词呢，通过朗诵的方式来宣告出来的。这种方式叫 cantillation， 是希伯来人读圣经的时候常用的特殊的音乐的方式。那么这种方法不是为了享受，乃是为了传达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而有的，一般无伴奏无旋律的单旋律的音乐。在圣经里的音乐核心是歌词，神的话语。音乐呢，为了更突出神的话语而做装饰的部分，非本质的。那么本质的话语不能改变，可是非本质的音乐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通过灵活的方式来去服侍神的话语。所以赞美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研究歌词的内容是否符合神的话语。潘霍华牧师说，所有的敬虔关注的焦点应该在于赞美神的歌词上，音乐就是服侍歌词而已，音乐应当要表达出话语中的真理。希望大家能够写出自己的见证诗歌，来把美好的神的恩典和祝福传到下一代去。 愿上帝祝福大家，再见。
Von guten Mächten treu und still umgeben, behütet und getröstet wunderbar. So will ich diese Tage mit euch leben und mit euch gehen in ein neues Jahr. Von guten Mächten wunderbar geborgen, erwarten wir getrost, was kommen mag. Gott ist mit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 Noch will das Alte unsere Herzen quälen, noch drückt uns böser Tage schwere Last. Ach Herr, gib unseren aufgescheuchten Seelen das Heil, für das du uns bereitet hast. Von guten Mächten wunderbar geborgen, erwarten wir getrost, was kommen mag. Gott ist mit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 Lass warm und still die Kerzen heute flammen, die du in unsere Dunkelheit gebracht. Für wenn es sein kann, wieder uns zusammen. Wir wissen es, dein Licht scheint in der Nacht. Von guten Mächten wunderbar geborgen, erwarten wir getrost, was kommen mag. Gott ist mit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
你好，今天是线上，今天9月12号的直播节目，刚刚听过的是德语诗歌《所有美善力量》啊，所以就潘霍华的。
哎，对，刚才我在问为什么没有用中文的诗歌呢？
有，当然有中文版，但是他们喜欢唱原版。
哦，
我就这几天跟这个作者在联系着。
哦，你跟他联系做什么呢？
对对对，我搞一些的版权啊那些事儿啊，所以呢就跟他在聊天。
哦、
那所以呢，在这个歌曲里头，就是用诗歌作为他最后的见证啊。那很多时候那些人都是说呢，这个是他最后所写的诗，这个好像我们好像以前有一个绝命诗是吧，那些古代人
类似于、啊、
特别那个日本人喜欢嘛，那以前看那些什么日本战国年代啊，那些武士切腹之前都得说几句那个切腹之前
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潘和华的诗歌呢，就是他最后的时候那个诗歌很有意义的，所以很而且很上口，所以就是唱起来呢大家都很有感受的。
因为这首歌是新写的。
对，我知道，但是就是说
他不是写歌，他是写词，
词，但是就后面给他谱了一个，是现代人给他。
对啊，所以我才能跟他联系嘛，
不
然他死了，我怎么给他发电邮？对啊，
所以我就说他的词也很好，调也很好，
对，不然我
容易上口，
不然我怎么给他发电邮？
所以我就说那个潘和华写的那个词呢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无论是怎么样，我觉得对神的那种赞美啊，即使在患难的当中，对神的那种赞美啊。也是让我们能够去学习的。
现在呢有个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呢现在 AI 呢可以写诗歌，因为不是每个人呢那个文学修养呢都有这个程度，所以呢你可以打算试试看，把你的一篇见证文章 然后贴进去那个 AI 里头，
然后就写成诗歌
了，然后它就会替你变成诗歌，
连调都有了。
对了，也配上调，配上音乐，你随意喜欢的那个音乐的模式也行。你记得啊，我们在无线飞行号这个残疾人节目里头，我们的小娟呢就把我们的黎医师的一些的嘱咐呢，就是说啊，你要吃什么药啊？
哦，原来是这样做出来的，我以为真是他写出来的。
小娟就这样就。放进去让 AI 替它变为一首诗歌，然后就可以唱。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那你的诗歌是不是也这样 AI 出来的？
我现在的那个做法是另外的，我写词我是人肉写的，但是呢我通常是用 AI 把它唱出来。因为有些时候呢，你要找一队的诗歌班来唱啊，找一个团队来唱啊，好麻烦。
所以你丢给他，然后让他给你谱曲。
不是丢的，还得做很多事的，不能丢。所以呢，其实在那个创作的过程呢，我就把从几天到一个礼拜的那个工作流程呢，我变为半天就搞定。
哦，
那我就压缩，因为我的那个量很大，我的歌。
嗯，
对，
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做新歌啊？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听到这个利百佳老师呢，就谈到见证的诗歌啊。那文慧老师呢，就让我们呢去在这个时候呢，也想想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去学习赞美啊？那他就提出呢，我们今天呢要学习感谢诗的赞美。
嗯，感谢式的赞美。
对了，每天呢就跟你的那个爱人啊，身边的朋友啊，弟兄姊妹啊，第五空间的人啊，就说，哎呀，感谢你啊，真的幸好有你啊，没了你呢，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其实感谢呢，有一种这种对对方的一种的赞赏，又一种鼓励，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法呢，彼此呢是一个很好的激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夫妻啊，不单单是这个弟兄姊妹啊，彼此比如说你对周围不认识的人，你对他有个感谢的话，自然你发现这个关系就是不一样了。
感觉就好像，哎呀，感恩感恩，每个人走到过去，感恩那样。对。
对，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你是夫妻之间，或者是这个亲子之间啊，用这种感谢式呢，增加感情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像这个情感的投资啊，好像放在银行里的钱，你是不断投资，不断的有收获。
对对，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对家人的那个关系呢，都是命令式的，哎，你替我干嘛干嘛去，哎，你这样，你就减少那个，哎，你反而呢就，哎呀，辛苦你了，麻烦你了，帮帮忙啊啊，那。家人不是不用客气吗？我觉得呢，我们要把那个不用客气这个四个字去掉，因为我们真的始终呢，不是我们呢，也得让他客气一点。
嗯，其实呢，比如说你夫妻啊太熟了，他熟的时候很多时候讲话呢都是不好听的话，所以呢，如果你感谢一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关系就是不一样了，那个气氛也是不一样了。如果你对你的小孩子整天吼吼吼，但是你换一句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感谢，你发现也是不一样的。
对啊，辛苦你啦，麻烦你啦，帮帮忙啊，求求你啊，那样。
所以我觉得不是形式，
但是这个会不会很低声下气呢？
不是，我觉得如果出于真心的话，你对他一个感谢的话，你发现哎，他也愿意接纳，而且愿意能够跟你互动的。
所以说感谢的话之前你得还是心态改变，
对，
只有一个外壳，
不是说我就是口上讲我对你感谢，
对，我明白，因为有些时候呢，在那些电邮啊，办公的电邮飞来飞去啊，万峰，请你怎样怎样怎样，他真的是请我吗？明明就是命令我，我都明白了。
对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客气，真的邀请诚意的跟他说呢，别人是从你的行文啊，你的说话就说出来嘛。阿琴就说呢，这么客气就不是一家人了。那这个我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要去掉那个不用客气这个思维，真的多说客气的话呢，这个关系有些边界感呢是比较好的。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把家人当作太是好像自己一样了。
嗯，有的时候呢其实太随便的也不好，就是你跟家人随便讲话，特别是你跟你的父母没有那种敬啊，那也是不好的。所以我有时候客气啊，不是为了客气而客气啊。
嗯，对了，那所以呢，我们要有些时候呢就 问问有没有一些别人在默默做的事情正在帮我的忙呢？那我们可以多感谢他。如果我的生命里头没了他，有没有一些改变还有不变呢？例如今天如果万峰没有了杨天成，我就得说一个小时了，所以我非常感谢你。
其实一个人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两个人呢有互动也是非常
感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你，没了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对，所以我非常感谢万峰呢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很好的一个鼓励啊。
也感谢听众朋友，因为你们如果不是不断在这个第五空间里头聊天呢，我都没话可以引用，没话可以说了哈。所以呢都要谢谢你，谢谢谢谢。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为什么小孩子这么没有礼貌呢？
也许是因为他的家人也没有礼貌。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那欢迎大家把它背下来，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今天我们来做个总结。新约希伯来书9:22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在利未记的17:12也说，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也就是说呢，神设定以血代赎的方式，使人有新生命，得与神的恢复关系。旧约是透过献祭祭牲的血，那么新约呢？新约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记的10:12说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总结吧。在生命本质方面来说，我们都是堕落的亚当的后裔，不同国籍的人呢，在外貌、性格、身材、体能、肤色，还有发色、语言、习惯、文化等等，甚至吃的东西都会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因素使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血。无论国籍、种族的差异是有多大，尽管身材、肤色、习惯、情绪不同，但血总是一样的。那么在邻里的情形也是这样的，世界上的基督徒信仰同一位基督，在信仰上呢成为一体。虽然呢在国籍、崇拜方式、使用的方法和仪文可能我们都会有所不同，但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由于基督所流的宝血，我们就连结成为一体了。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都是一家人。使徒行传17:26就说，主从一血造出万族的人。只有神能够赐予生命，血既然代表生命，就不能够把血呢，就是生命献给假神，当然也不可以吃血。而按照圣经所说， 人犯罪就当死，所献上的祭牲，经过献祭的人按手在祭牲头上，就跟献祭的人联合了。那以祭牲的生命代替献祭的人流血死亡，献祭的人的罪就得以赦免，可以算为无罪。那既然生命也就是血是从神而来，所以呢，也只有神能够赦罪。到了新约时代，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向外邦教会以及信徒就一再的声明，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28到29节，还有21章25节的经文。虽然呢，经文所说的血和祭偶像有关系，也可以指流人血，所以呢，禁戒勒死的牲畜，也是因为含有血在内的缘故。可见呢，禁止吃血不仅是旧约的食物规律，在新约教会呢，是仍然要遵守的。好了，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就一起来思考讨论吧。使徒行传15章记载，使徒和教会长老告诫外邦教会不可吃血。今天你怎么看呢？现在的基督徒可以吃血吗？再来一通，我们的刚强出现啦。
你好，永慧老师、静娟老师，你们好。
早上好。是刚强，你是不是在外头啊？声音好像有一点从遥远的，对，遥远的那一方那个山头传过来。
在吹风扇，那个风扇要不要关风扇？
不要了，如果你很热的话，不要关了。我们怕呢，一通电话之后
闷着了把你。
对，好，那你吹着风扇，凉凉的。
做功课。
对，
背一些圣经。
好。背经句，
好，感谢神哈。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我要将石板所写的律法和诫律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阿门。
阿门。落了一句，住在这里。
还有一个住在这里啊？
对呀，
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哎，今天礼拜四多好，平常都是文慧老师祷告，所以今天请代文慧老师的杨建成老师来祷告。
很感恩啊。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早上我们一起来去敬拜，一起来分享，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学习如何的对你有个颂赞，有个感恩，也让我们在肢体之间彼此的能够欣赏彼此的感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主你亲自来祝福每一位，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都能够去经历主你的恩典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也为到山东的老姊妹得了带状疱疹来祷告，求主你亲自能够与她同在，拿去她的疼痛，更是医治，让她的带状疱疹很快的弄个好，也能够在她的服侍的当中能够经历 你格外的恩典和祝福，让他在人生的里面更多的有上帝给的智慧能力恩典。也祝福劝慰子的这个大姨子，他在这个膝盖的手术的当中，求助你亲自来帮助他，能够将体内的钢板能够顺利的取出。也祝福让他手术不但能够顺利，更是能够保守他在以后能够恢复这个身体的健康，更是能够在人生里面也能够有健康，更是有活泼的灵性。求助你恩待，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都能够去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有个感恩的心。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祝愿亲爱的听众家人
花好月圆人团圆，
主灵欢喜乐开怀。
圆圆的月亮照我还，忧患愁烦都退散，举头共赏一轮圆。
良友电台陪您一起
过中秋。
好，良友电台陪你一起过中秋啊！记得呢，再说一遍，我们的线上今天的中秋电子贺卡，你可以呢发电邮到线上良友@良友.net，或者发短信，短信好难索取啊，电邮吧，线上@良友.net就可以来索取了，就可以获得我们寄给你。
嗯，对，其实这个可以用啊，能够去发给其他的人一起来祝贺啊，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种形式。
嗯，对了，在今天呢，也鼓励听众朋友呢，继续呢就准备背我们的金句《利未记》17:11，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那明天呢，你就可以打电话13229966322。13229966322，就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的背金句的时间。
嗯，很多的听众呢，其实在礼拜五的时候的准备啊，来打电话，所以要准备好，不单单是你有心，更是能够一起来背圣经，一起来鼓励啊。
嗯，对了，那明天一起背，一起分享，到底明天是谁呢？那文慧不在，
又是盲盒
啊！对了，又是盲盒，但是猜来猜去都是那几个，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团队嘛，哈。
嗯，
那所以呢，就记得留意了。那今天的万峰有点事儿，所以呢，我要提早完结。
其实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你要分享早会嘛。
对对对，对，我要分享电台早会，所以呢，今天早点完结。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杨天成，
拜拜。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全新的一天，全新。